深圳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
好，我们一同接受祷告。亲爱的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将这段时间就在你的手里边，请你的灵引导我们的思想，叫我们所谈的所想的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么这一堂的时间呢，我预备跟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做讲章的那个过程，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解经式的讲章。我再说，我们所谓做解经式的讲章呢，主要的基本来说，就是我们这篇讲章，一篇讲章是要解释这段经文，然后从这段经文得出了一个我们应当有的教训。所以为这个原因呢，在你做讲章以前，你选经文也很重要，要选一个合适的经文。当然如同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说随便到处去选经文，乃是说我们比如说按着次序来讲一本书啊，或者是这样的。但是你就算这样的讲，你经文也需要选择。你比如说你要讲马太福音，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那么你每逢在决定一段经文的时候，你首先应该决定你要讲的这段经文是不是自成一个段落。要选一个合适的经文，能够你可以有材料可以发挥的。你比如说讲马太福音，你就单选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我可能很难讲啊，一到十七八节记得讲什么吗？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呢，可能你越讲越烦，都不晓得应该讲什么好了，是吧？竟是那些人名。那么你应该在里面选择。所以换句话说，你就算是每一次预备讲一张圣经，你也不是要把这张圣经都讲完。你在这一章圣，你就算按次序每一次讲一章，你按这张圣经里边找出一个段落来，或者找合适的经文，你单单讲这一段。那么讲这一段，你用什么来决定是合适或者不合适呢？怎么来决定怎么样自成一个段落或者不自成一个段落呢？你不能够单单按着和合本呢，它不是有那个圆圈吗？两个圈中间算一段呢，你不能单单用那个来决定。你要决定的时候，你是选出那个经文来，你事前当然你一定要读过很多次了，你知道的经文讲什么了，你在里边有一个题目，有一个主要的思想了，要决定有一个主要的题目。在你决定那段经文以前，你知道你要讲的题目是什么了。如同刚才我说，你是要讲神的爱，或者你讲预定论，或者主再来，你不论讲什么，你有一个思想了，你要讲的这个是什么，然后你在经文里边找一些个合适的经文能够支持你这个题目。 或者给你题目给你有亮光有思想需要去讲。但是不是随便把那个思想拿出来讲，你讲出来的那个意思，你就算从经文里面选了几段，你讲出来那个意思必须与作者原来的那个意思不违反。比方说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呢，简单的看一看。比方说你要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特别想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因为最近我有一个机会跟一个教会在研究以弗所书。那么以弗所，比如说你讲以弗所书第一章，或者就是以弗所书了。那第一章呢，你比如说在第三节这里啊，保罗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里保罗要讲神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下面呢你可以分析看这里讲的各种属灵的福气是什么。那么你今天就决定了要讲属灵的福气，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你看这里下面的给我们讲了，他讲了属灵的福气，下边第四节开始就是就如，下边的就给你举例了，这里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就如这个，下面好多事情，就如。那你可以，你比如说你如果要讲属灵的福气呢，你可以用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哎，这里讲几种属灵的福气。那讲属灵福气下面你可以看是什么呢？比方说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属灵的福气，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又说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他预定了我们，哎，这也是个福气，神预定了我们要得救，神要不预定我们呢，我们大概没盼望得救了，神预定我们得救，我们一定可以得着救。然后下面就会说第五节说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又是个福气。然后下面呢在第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哎，这个也是福气。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叫我们呢得救赎，等等。然后在下面呢还讲的，比如说我们在他里边第十一节得了基业，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基业，然后说第十四节我们得了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那么这都是讲这些个福气，但是呢当你要这样预备的时候啊，这里讲的这些个福气可能你今天要注重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福气，这里讲了七八样属灵的福气，你不一定在一篇讲章都把它讲完。你有很多时候啊，人家批评我们神学生啊，说我们讲道呢，有时候那篇道理竟是一些个大纲，竟是一些个骨架，你单单告诉他说得了有什么属灵的福气呢？说蒙拣选、被预定、要得救赎、要得儿子的名分，讲完了就完了。听的人说，拣选什么意思？预定什么意思？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所以你不能够单单把这个题目讲出来，你得叫他感觉到这件事真是一个福气。那等一下，我再提。解释这个发挥的这个方式，但是你选的时候你要选，但是你不能够就说把那个大纲把那个题目讲出来就完了，说有五样六样福气七样福气讲完了就完了，这个不行的。但是我们最必须要先决定这里所讲的这些个福气啊，就是这里讲了七样福气，你选择哪几样讲呢？还是你要都讲呢？你今天这篇讲到有多长呢？半个钟头啊还是三个钟头啊？ 你自己要决定嘛，你不能够按照你知道你的速度要讲完，那么可能一次讲不完嘛，所以你要做决定。然后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当你要讲这些福气的时候，保罗这里给我们讲那个次序有他的原因，那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一下保罗给我们讲那个次序适合不适合。如果不大适合呀，我们把次序给它调转一下行不行啊？可以。你比如说，你看这里，刚才保罗这里说啊，说第三节他说，神在基从是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下边呢到第五节才讲，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保罗第三节讲拣选，第五节讲预定，但是在我们的思想里边，或者说在一般人的思想里边，哪一个应该在先呢？预定在先呢，还是拣选在先呢？他一定先预定才拣选，是不是？那我们讲的时候，免得你在没有解释别的神学思想以前，免得给听众脑子里面觉得不自然，怎么先拣选后才预定呢？那么拣选了，如果拣错了，拣了一个没有被预定的人，不是麻烦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觉得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呢，预定应该在拣选之先，是不是？那你讲的时候就不妨把它调过来，先讲神预定了我们，再讲神拣选我们，这个与作者的意思没有冲突的，这都是神的作为嘛。不过神先预定我们，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呢，不一样，他有他的原因。不过在你解释的时候啊，你不要强调讲出来，甚至根本不要提。你上解释，你说我讲的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是先说拣选后说预定，你不要说这句话。你这么一说呢，就脑子都乱了。为什么你跟讲保罗讲的不一样啊？我听你的好，听保罗的好啊，是吧？你不必讲嘛，但你就先解释预定，再解释拣选，可以不可以啊？没有问题。下面还有吧？你比如说，这在第五节呀、他讲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呢，在第七节才讲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那名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名分这个地方的用法不是跟我们中国人说那个名分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说，如果说你说有名无实，这个没用，是不是？你单单有个名分没有事实，这个不行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名分的意思不是这个吧？讲名分多半都是指着因着神的恩典，你有得福、享受那个福气的那个权利，这是名分。就跟雅各以扫一样，以扫为什么那么看重？那么雅各跟用一碗红汤，不是红豆汤，什么汤不晓得，用红豆汤把他那个长子的名分从以扫那里骗来了，骗完了以后，以扫又不高兴了，就再想把那个名分得回来。什么意思呢？名分就是说他有资格，因着神的恩典，他享受做长子那个福气。那么这里呢，跟我们讲啊，我们不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要得神的儿女应当有的那些个福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得名分跟得成为得救赎这两件事，哪一个在先呢？当然应该得救赎在先，然后你才有资格得名分。那你解释的时候呢，那么这两个次序又不一样了。你可以把它调回来解释，因为你调回来解释也不影响保罗这里所讲那个真理，但是在听众的人脑子呢，他就容易明白了，他容易记得，所以你可以调转那个次序。或者你比如说你要讲这段经文呢，讲这些个福气的时候啊， 你说时间不够了，就讲到救赎就可以了。下边比方说在主里面得基业，或者得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你说这篇讲章今天不讲那两点了也可以，要看你自己的安排。你的听众需要得多少鼓励他才能够享受这个福气。所以你讲前面的四点已经够了，拣选、预定、得名分、得救赎，你把它调过来也可以。你比如说上一个礼拜啊，你刚刚讲过拣选的问题了，那么今天你拣选不发挥了，你就一提也可以了。这要看你自己安排的那个适合跟你的时间啊。然后再一点值得注意的呀，在我们选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经文，需要的把它读出来，不需要的不读。比如说第五章啊，我最近讲过这篇，对，因为我跟那个教会研究以弗所书的时候，到第五章啊，你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啊，说第一节，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是保罗勉励腓利以弗所书怎么生活，你们生活的表现。前面是讲的救恩的真理，现在是实际教训的应用，讲生活。然后他说要蒙像神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然后保罗给我们解释啊，像神蒙慈爱的儿女什么样呢？怎么样才能够像神蒙慈爱的儿女呢？这里有一个字啊，在这章第五章这章圣经里面他用过几次，同一个字，我们中文的翻译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原来是同一个字。你比如说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这个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是讲我们生活的表现。然后你看到第八节啊，你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哎，这个讲行事为人那个字跟那个行事一个字，也是你怎么生活，在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然后到第十五节呢，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但像智慧人。这里保罗用了行事这个字，而且这个字都是命令式的。保罗说你们要这样行事，要在平安心行事，要在光明中行事，要不要像愚昧人，像智慧人那么行事。那么你要这么样解释呢，就是说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给我们讲我们应当生活的几种表现，或者几个圈子几个范围。那么你这样解释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呢。到这样，如果你要这样呢，你强调比如说在爱心行事，在爱里面生活，在光明中行事，在光明里面生活，在智慧中行事，在智慧里面生活。哎，这三个字保罗用的都是命令诗。那么这样做呢，很合乎保罗的意思。我们生活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是蒙神慈爱的儿女一样，什么样呢？在爱里面生活，有爱的生活，在光明里面生活，在智慧里面生活。这个与保罗原来的意思很符合。但是呢，这段经文里面呢，另外有好多别的句子，这个与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生活有关系。有好多别的句子呢，都是比较消极一点的。你比如说，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有贪心的等等，讲了很多这样的话，这种消极的句子。那么你如果这篇讲章强调要在爱里生活，要在光明里面生活，要在智慧里面生活，在你读经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必要读那些个比较消极的话呢？这是个淫乱、污秽、贪婪，连提都不可，提都不可就不要提了嘛。那么你读经的时候都不要提了就得了吗？ 省得分散他的思想啊，是吧？你如果中间你要讲在爱里生活，在光明里生活，然后你把那些经文也读了，结果就分散他的思想了。所以你在选读经文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就读第一节第二节，然后读第八节或者八节九节十节，然后读第十五节，你怎么样就单选择这几节来读可以啊。至于你这个讲题，你要讲的这篇讲章的内容配合与保罗原来写的这个目的也不冲突就可以了。那么你说有你说这里保罗勉励我们，淫乱、污秽、贪婪这些个题都不可，这是勉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是啊，应当不应当讲呢？应当啊。但是与这个蒙慈爱的儿女这个题目呢，就好像讲起来有点格格不入似的，是不是？那么但是你还要讲，怎么办呢？读起来也不好，不读又不好，不读非得讲了。要读呢，你觉得跟其他的不符合，不要紧。今天先讲这三方面积极的、正面的，在爱里生活，在光明里生活，在智慧里生活。下礼拜还有机会吗？可以再讲污秽、淫乱、贪婪那些东西，我们要避免。这个也是神蒙慈爱的儿女应当有的表现，脱离罪恶，远离罪恶，没有不可以的，是不是？你可以下次另外讲一篇讲章，专讲修集那一方面的，也可以啊。看你自己怎么决定。如果你认为你有足够的时间，你觉得会有对这方面有需要，你就积极的去讲，也可以。只要看你知道你的会友需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你心灵的领受最大的负担是什么，用这个来决定你要不要讲。或者是你如果不讲，那读经的时候把那几节圣经跳过去不算错，应该是很适合。所以你选经文呢非常重要，你选合适的经文。那我可以给你举很多别的例子，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能够再举那么多例了。但是你在选经文的时候，不怕选择来读，也不怕把次序调转。总而言之，是要把你所讲的那个真理把它讲得透彻，讲得清楚。一篇讲章你不要贪图太多啊。我年轻时候讲章我听过三个钟头的讲章，但是今天在香港不行的，三个钟头大家都走了，那末了就剩你一个在讲了，那不行的。在香港今天不是这个环境，你如果要到别的地方去，你如果要是你们有人去过中国大陆啊，可能你一篇讲章讲三个钟头没人走，但是在香港不行的，所以你要适应你的那个环境。你如果真讲三个钟头，下次执事会开会的时候可能你都麻烦了，那不要你了。我们要适应我们的这个环境。好了，然后我们就思想啊，要怎么样发挥我们的讲章这方面呢？你们在普通在宣道法、讲道法等等啊，都一定思想过很多了。不过呢，我把简单的一两个思想，跟大家提一提，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的讲章。我觉得发挥讲章啊，发挥一篇讲章，我们应该按着一定的步骤来适应我们听众的需要。刚才我说很多人批评我们呢，说我们神学生呢，有时候很有一篇很好的大纲，但是就完了，就是大纲，把大纲念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个不行。但是呢，我们要改善的方法呢，不是说因为大纲不好，我们有大纲呢，好像净是大纲不好，结果我们说不如不要大纲了，不要大纲什么都没有了。 不能讲了，更没得讲了啊。那不是大纲不好，乃是说单有大纲不行，你要按你的大纲把那个真理把它发挥出来，发挥到一个程度，什么程度呢？发挥到叫听众能够跟你有同感了。你比如说要在爱中生活，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单单要那么讲了一句话，乃是说叫弟兄姊妹感觉到我真的要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你觉得你讲的发挥到他有这个感动了，他觉得需要在爱里面生活了，应该在光明里面生活。你要发挥到一个程度，叫听众感觉到与你有同感了，我应该真的在光明里面生活，那么才够。所以我们要发挥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的内容，我们心里想的发挥出来。那么你比如说你劝弟兄姊妹你要在智慧里面生活，什么意思？你想他做什么呀？那你把那个讲的清楚，给他能够跟你有同感了，知道应当这么样在智慧里面生活，你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发挥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或者简单的一句话说，你发挥一个讲章的目的啊，就是要把你脑子里面的思想跟听众的感受把它连到一起，让他能够跟你一起来思想你所要讲的，那才行。不然的话，你脑子有很多思想，有很多真理的领受，或者你心里边的感动，但你没有讲给他听，他不能够跟你有同感呢，他不能明白啊。我们不要忘记，你在预备一篇讲章的时候啊，理想的来说哈，比如说我不晓得你们用一篇讲章需要多少时间，我清楚记得我最初预备讲章的计划呢，是每一篇讲章我平均用20个钟头来预备，当然现在不可以了，现在时间上不允许了。那个时候呢，我有他们给我这个时间，所以平均我用20个钟头预备一篇讲章。那假如我用20个钟头预备一篇讲章，在过去这个礼拜之内，每天比如说我用4个钟头来思想、来预备、来查考这些个经文的根据、字的意义等等，每天用的，等到礼拜六的时候啊，我脑子里面充满了这篇讲章的思想，那这自然的了，因为你20分钟一直在研究嘛，一直在思想嘛，你脑子里面充满了个思想，叫你心里面感觉到很兴奋，哎呀，这个思想太丰富了，你要跟大家分享。可是你不要忘记啊，你的听众在你讲以前，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不？是不是？你预备的，你心里很兴奋了啊，这个思想真好啊，要跟大家分享。可是听众他还没想过呢，完全冷的，跟打球一样，先有点热身运动，是不是？这才能够打球呢。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听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脑子完全冷的，他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读完这段经文了，你都预备心里要好像很兴奋的爆炸出来要讲，他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啊，因为他没有预备嘛。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把他的心也叫他预备起来，叫他心里也感觉到啊，今天牧师有东西要讲吧，我要听他讲吧，叫他有这种感觉，就你得预备他的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在预备一篇讲章的时候啊，好像有3个生活圈子，三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世界一样，你要把这三个连到一起。一个就是圣经本身的那个思想的圈子，你现在读的是以弗所书，那保罗跟以弗所连讲道的时候，或者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以弗所人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他们老是在想什么，或者他们有什么困难，那你研究圣经就是要了解这个，不然的话你讲出来跟 跟保罗讲的作者意思不一样了、他们讲的那个是什么，你要了解那个，这是我们要研究圣经的预备的那个功夫。然后第二方面呢，你要想想你自己思想那个范围，你的脑子生活那个圈子，你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边，跟保罗不一样。在你的生活圈子里边，在你的思想里边，保罗这话有什么意思，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如果在预备篇讲章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出这篇讲章保罗的话或者谁的话都不要紧，跟你有什么关系的话呀，那这篇讲章你讲不好。你讲出来你自己一点都不热心嘛，这你都没看见这篇讲章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你讲出来半生不死的，你都就是讲好不讲好没什么关系，不要紧，根本你自己都没受感动啊，那不行的。你自己需要预备预备你的心，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不够，教宣道法的人我们说的不够，祷告的重要啊就在这里。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用时间在神的面前，叫神先用这个话感动我的心，让我的心里面火热起来，我现在很迫切的我要讲了，心里有一种觉得要讲的感觉。如果这个信息都没有进入我心里面，我都没有受感动的，我怎么能叫别人受感动我的那个生活的圈子。然后第三方面呢，听众的生活的圈子，你这篇真理可能很重要，但是跟听众有什么关系啊？他的心还没有预备好。你说讲在爱里生活，他可能刚跟家人吵了一顿架，谁爱谁呀、谁都不爱谁、他根本心里没预备好啊。你要预备他的心，借着任何的环境，我们是神蒙慈爱的儿女不？神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神对我们的爱怎么样？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表达的像神的儿女那样子呢？你预备他的心，叫他的心预备好了，这样你传出那个信息啊，才能够达到他的心里。那这方面的功夫，这方面的功夫，是我们事前在心灵里边要预备的。在主的面前，这祷告非常重要。我有一个同学，讲道都很好，我跟他我们、很熟，在神学院的时候讲道很好。那么后来呢，隔了好多年了，我们见面讲起来，他跟我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上讲台从来不带讲章。今天我大了，今天特别平时讲到我上讲台从来不带讲章的。那么这我这同学也是，他从来不带讲章，但是他跟我比我好一点，好好多。可以说他直到现在每篇讲章他都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我就没有可能了。现在他呢就在一教会牧会，所以他整个的时间都在那牧会，所以他每篇讲章，特别主日崇拜讲章，他一定都写出来。不过他说呀，他的那个做工作的那个程序是这样，他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把材料都搜集好了，预备好了，他祷告过了，然后他把写出来，他写的时候写一段或者一点，比如说今天讲到两点三点四点，写一点，写完了他为神祷告，祷告完了要记得他都记住了，然后他这讲章放在一边了，不看了，在讲到以前不看了。每一个或者说每一个大点，一个 major point， 他把它写下来，写完了为这事情祷告，有时候看的那个讲稿祷告，或者是不看的祷告，祷告完了讲到以前他不再看了，但是他却有很多的讲稿都在那里。这个祷告很重要啊， 你如果这么样的，你很迫切的为圣祷告过了，你心里不能够再冰冷了，对这篇讲章，你一定有一个兴奋火热的感觉了，那么你讲出来才能够感动得了人。 OK， 那么这几点呢，我觉得很重要，要了解圣经的那个世界，他的思想圈子，要了解你的心情，也叫了解听众的心情，然后你如果能够把这个连到一起，你这篇讲章才能够达得到，真的能够达到人的心里，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OK， 然后再一点呢，那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这个大纲了，已经思想过了，已经开始预备了，预备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达到人的心里面去了，那你怎么发挥呢？我觉得在发挥的时候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思想，在发挥的时候有几个步骤，头一个步骤呢很重要的，我觉得在你讲预备讲章的时候啊，有很多材料你需要用重复的方法啊，把这个重点把它表达出来，用重复的方法。这个人坐在那里听到啊，你不要看他睁着眼很清楚的那里听，他的心可能不在那里，现在也是，是不是？你看他人很精神在那里听，可他心可能不在那里。你听到，你比方说你讲一个笑话，你讲完了有人笑了，旁边那个人醒过来了啊，笑什么？都不知道你笑什么，是吧？他都没听嘛，他人在这，他心没在这里嘛。那有很多时候你讲了一些个圣经真理也是一样，你看他在那里听，但实际上他没听进去，那么怎么办呢？讲一次，换一个方法再讲一次，再换一个方法再讲一次。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啊。那我们呢，比如说诗篇第一篇啊，我们可以有把那几个名词，我们说渐进式的什么什么什么，给我们有很多解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亵慢人的啊，不做亵慢人的错，不什么，不占亵慢人的道路，是吧？什么不占那个我想不起来了。我们说那里是有几个步骤，我们应该跟脱离那些个罪人，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其实啊，那个是只不过是希伯来人要加重一个要解释的真理，强调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解释的是一件事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亵慢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什么？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只不过用不同的方法表达同一个真理。圣经有很多这类的例子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说，但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很清楚了，不论谁，天上使者也不行，他如果传的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应该受咒诅。第九节，我已经说了，现在我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保罗做什么？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件事情吗？这件事太重要了，讲了一次你没听见，再讲一次给你听，换一点词句。那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也需要这样做呀，不要说讲道了，就是 你有没有试过要唱诗的时候，你报告了今天唱第几首，唱完了你都说完了，事情已经开始弹琴了，那坐着听着看别人第几首啊，他没听见吗？是不是你讲了他没听见吗？你那没听见怎么办呢？没听算了，你不听是你的事，那不行啊。我们目的是要叫听见，要叫他听见，讲一句话，换一个方式再讲，这个重要的事你要听，你不听不行，无论如何我要听你去。用一些个方法把他叫醒，或者把他脑子叫回来，叫他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你有时候要重复，实际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类需要重复的话语。我给你们几节圣经，你们自己慢慢去看看啊。诗篇104篇33节前后的几节，哥林多前书2章2节，耶利米书50章75、76、77、78，同样的话，换一个方式，再换一个方式讲，讲的是直到你听见为止，你听不见不行。圣经里很多这样。这里我顺便提一提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帮别人翻译的经验。如果你要是有帮别人翻译的经验呢，记得我们是帮别人翻译，你不要改他的话，你不要改他的话，除非不得已了，他讲了一句国语跟广东话完全不通，那么你给他改改，把他意思表达出来可以，但是不要，一般说来不要改他的话。有时候那个讲员呢讲一句话，他然后换了一个方式重复又讲，已经讲了何必再讲了，他不行的，他要重复再讲，他有他的目的。你比如说，他说耶稣啊，讲话的时候，耶稣对他讲了第一遍，然后又讲一遍，又说什么什么，然后又讲一遍，又说什么。那么讲员如果这样讲呢？你就最好照他的话一个字一字给他翻出来，因为他没讲以前你不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他可能有一个目的。有时候你讲好像重复的话剪掉了，不必那么啰嗦了，不是啰嗦，有时候很重要。那在我们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要觉得你讲过了他应该知道了，他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重复要给他讲明白。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在发挥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呢，你讲了重复了或者用任何方法叫他知道讲的是什么了，他得到这个字了，这个意思了，第二步需要做的，他明白这个意思不明白。有些个词句我们需要解释的啊，不单叫他知道说圣经说什么了，或者不单叫他知道你说了什么了，而且你把那个意思要给他讲明白，叫他知道你说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很重要。当然有的话不需要解释，但是有些个话需要解释，需要解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什么意思？那么你就讲下去了，讲下去是说他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可就不能明白为什么我是枝子，他就不明白吧。你需要解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而且我们基督徒要互相为肢体。哎呦，这个没听过的人没想过的不明白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怎么能互相为肢体的，是不是？这些个词句需要解释。有很多时候就算他在教会很长时间，有一些个我们用的属灵的名词，或者圣经的名词，或者神学的名词，那听众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得了，我们把它细致给他解释清楚。特别是一些个专门的术语，我有时候我们太惯了，我们说你要有追求的心，追求什么呀？ 什么叫追求的心呢？我神学生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街上追求，追求什么？追求女朋友啊？你不给他解释，你可能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啊。有时候就我们在礼拜堂讲到，有时候也是这样啊。今天教会里面就可能有几个第一次来礼拜堂的人，有些个词句你就给他解释，你不解释不行的嘛，让他明白，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需要解释。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我觉得很重要了。有些个真理，你需要给他证明，你需要给他证实。你讲了一句或者一个真理或者一件事实啊，你讲得很清楚了，重复了，他也明知道你去讲什么了，你也解释了，明白了，他听是听见了，意思是明白了，他心里可能问你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呀？啊，我怎么知道？你就给他证明。当然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证明，但是有很多真理就需要证明吧。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复活的问题，保罗在那里用了很多词句啊，你在罗马书看不见那些词句。人若没有复活就怎么怎么怎么样，若没有复活，为什么若没有复活呀？已经复活了吗？但是哥林多人就有人在那里怀疑是不是耶稣真的复活了，就因为有人怀疑，所以保罗要证明啊，若没有复活就怎么怎么样，若耶稣没有复活你们将来就怎么怎么样，若没有复活，那就是在证明那件事情。假若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然在我们的罪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你们也不会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没有指望了，我们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在给我们，就在跟，好像辨明这个真理，在解释啊，耶稣不能没有复活。但是复活这件事，他们早知道，他们也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心里在问，我怎么知道是真的？是真的吗？那有很多时候我们所讲这些真理，我们需要有一些个需要证明的地方，我们需要给他证明才能够发挥得了啊。你比如说那讲主再来的问题，讲主再来的问题，那些个没有听过这个道理的人呢，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传福音的时候啊，说将来你有一天呢，要在神的面前为你的行为交账啊，你又不信耶稣，你就落地狱。这字他都明白了，什么都懂了，讲得很清楚了，他也听见了，他的心里说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他心里说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将来要向谁交账啊？哎，你需要给他用一些方法来证明这件事情。你不能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但你需要给他证明，找一些个理由，找一些个common sense 的理由来支持他，找一些个圣经的话来支持，找一些个某些个人的见证来支持。那很多事情我们要这样的来支持，就是说来证明我们所要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保罗讲到这个做工的人应当得工价的那件事情，应得的。保罗这说我传福音靠福音养生是我应得的权利，最后他说但这些我没有用，我把它放弃了。但是讲到做工人得工价的时候，你看保罗他用几个 common sense 的理由来支持。比如说谁当兵的要自带粮饷啊，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你不能拢住他的嘴不准他吃不啊？圣经上不是也这样说吗？圣经他讲好几个理由，圣经的理由 common sense， 当兵的 牛做工的，神难道只是为牛讲的吗？岂不是为我们讲的吗？给我们很多这样的理由，就是因为有人怀疑了，因为有人怀疑说，为什么你传道需要拿薪水啊？做工，保罗说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哎，他就给我们好几个理由来证。圣经上很多这一类的材料需要证实的，我们需要找出一个人能够明白得了，也能够接纳得了，也是在 common sense 里面他不可以拒绝的那几个理由，给他解释来支持。在今天这种社会里边呢，你讲到一些个道德水准高的要求，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今天道德，一般人道德水准普遍都比我有想起来，比20年前、30年前，我所经验那种社会的生活呀，已经整个人的那观念降低了很多了。所以你那时候不需要证明的是，今天需要证明了。那时候在教会里边。离婚的问题，刚才我说像离婚的这样的问题，你不用解释，大家都觉得不对，大家不接纳。但是今天不行了吧？离婚为什么不错呀？为什么错呀？两个人，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快乐吗？不快乐就要离婚？啊？20年前这些话不需要证明，今天需要证明。不用别的证，不是你快乐不快乐，圣经说了你不应当。你无论如何，你有很多事情过去不需要证明的事，现在就需要证明了。整个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道德水准呢，已经降低的，有时候不可想象。OK， 我们不多讲这方面了。然后第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要发挥的时候，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就是要讲出来你所讲的这个真理跟听众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你必须要讲出来，不然的话，你讲了很多别的道理，你比如说讲复活，复活有什么关系啊？人死如灯灭嘛，谁还要复活呀？你证实。保罗说了要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需要给他解释出来这件事跟他有关系。这就是应用啊，应用方面你讲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必须要接纳这件事跟他有关系，他不接受不行。那么当然你得看你怎么样来解释了。雅各书第一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19-20节，很特别的一节圣经。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怎么快快的听，怎么慢慢的说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下面雅各要给我们解释，这个教训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关系。那在我们讲任何一个属灵的真理的时候，你都需要给听众。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关系？那如果我们讲了一篇道理，讲出一个圣经的真理来，听众不知道怎么样应用在他的生活，或者说他不知道跟他生活有什么关系，那我们这篇真理讲了没有用处了，白白讲了，他不能够明白跟他的关系。 在过去讲道的人用这种过分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用的太多了，过分象征的方法怎么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木头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不是挂在十字架上？为这个原因，解经的人就说了，凡圣经上一讲木头就是十字架。不一定不，有的木头不是十字架吧因为有一个地方木头指十字架说了，你于是就把所有的木头都讲成十字架了。讲过去的人讲，最近有一套书中文出版了，它中文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最近才出的，英文就写是 note， 好像讲义一样，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六本 note， 是一个英国的 Brethren 弟兄所写的，里面有很多很深的属灵的教训。这个写的人呢 ，McIntosh 是一个真是很敬虔、很爱主的人。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他看见有很多深深的属灵的亮光。比如说帐幕用的那些个字，旷野建帐幕啊，要有几层布，那个什么海狗皮啊，什么什么，那每一层呢有不同的颜色，代表一个不同属灵的意义。立帐幕的时候有立多少橛子，每一个橛子代表一个什么意义？有多少绳子把这个橛子拉住，然后呢每一条绳子要代表什么意义？Well， 你读起来真是给你心里。你最初读的时候有很深的感动，哎，这个意思太奥妙了，深的不得了，真是你很受感动啊。可是读多了，你就想想，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绳子，那这么解释，那绳子是真绳子吗？有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为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给我们吗？那绳子的目的是为什么呀？是不是为拉着那个橛子跟那个杖子不要叫它倒呢？还是就给你个属灵的教训，叫你怎么思想呢？这种过分象征的解释的话语，对，在对那些个属灵的领受的程度跟你不一样的人，要小心用这种话。对，特别传福音不要太过解释，这么样的来解释，你解释了叫他能接受得了，叫他能明白得了，然后叫他可以应用得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么样的解释完了，等你解释到他明白你讲的是什么了，听懂了，他也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了，也不需要证实了，他也同意了，接纳你的意思了，他也知道怎么样应用了，然后你给他一个 appeal， 圣经这样讲了，你应该去遵行。他知道怎么行了，他应该去遵行。那这个讲堂达到目的了，否则的话，你讲了半天，你讲了很一些个，特别是你要讲启示录，讲了一些个天花乱坠，天上那些情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到天堂去，我还没去的知道。他不能够看见跟他的关系，您所讲的都没用。你要叫他能够看见这件事跟他的关系，他也同意这件事重要，他自然就会接纳。好了，今天上午我们就先讲到这。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 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